第46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意识到亚马逊视频点播被卡在了价值链的终端，确实处于低谷。我们没有控制上游端的内容开发，也没有控制下游端的回放设备，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数字分销系统，没有任何独特之处或所有权。难怪我们不断地在价值链的两端，内容开发和设备配置碰壁。我们在讨论 Candle 那一章中提到过，几年之前，大概是2004年，杰夫和史蒂夫画了下面这张价值链草图。正是这个价值链洞见引导我们创造了 Candle。 我们没有通过开发或出版图书，后期出版了图书来创造内容，因此我们迈向了消费控制，也就是说控制阅读体验。对于数字电影和电视节目，我们仍然被困于集合者角色，价格和品类等零售业务的投入类指标无法提升我们在数字业务上的差异化。我们的产出类指标，视频销量和营收表明这种策略是失败的。因此自2010年起，我们将资源投入可以让我们摆脱价值链终端的大量新计划和新项目，会员即时视频服务 Prime Instant Video、 亚马逊电影工作室 Amazon Studios 以及亚马逊的新设备Fire 平板电脑、Fire 手机、Fire 电视、智能音箱及语音助手 Echo、Alexia。 我们还进行了收购，以便增强我们的能力，扩展我们的版图。会员即时视频服务赠送的会员权益。2010年，我们和杰夫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如何使我们迈向利润丰厚的价值链两端的想法和方案。显然，消费者喜欢网飞的付费式自助餐订阅模式，但我们得知网飞每年要投入3000万到4000万美元购买授权。虽然今天看来4000万美元对亚马逊来说不是一大笔投资，但说真的，对于2010年规模较小、收益较少的亚马逊而言并非如此。这个数字让我们感到震惊，似乎是很大的牺牲。但是杰夫不这样看，在一次会议上他说过这样的话：即使还不够明确，我也想看到计划，我们将如何做出类似的投资，进军视频订阅服务。杰夫还明确地指出，我们应该研究其他重大的数字媒体的想法，包括创造硬件设备。我并不笨，能够领会杰夫不那么微妙的暗示。我和我的团队应该行动了。我委派卡梅伦·简斯担任业务领导者，乔什·克莱默重点做电影工作室。两个人都是我的组织多年的关键领导者，拥有丰富的数字娱乐业经验。卡梅伦于2007年7月加盟团队，此前的几年他一直在沃尔玛网站做电子商务。他是一个全能型商业运动员，拥有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 MBA 学位，能够解决有关内容、财务、产品以及其他的各种问题。不管是什么任务，只要交给卡梅伦，他都能接住并搞定。于是我们开始一周又一周的努力、开会和迭代想法。其中有三个想法是关于硬件设备的，一个想法是设计一种通用遥控器，可以简化电视播放亚马逊视频；另一个想法是连接家庭影院系统的一种冰球型的设备，通过语音检测和控制，它可以学习每个家庭成员的个人偏好，从而为每位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视频播放服务。几年前，杰夫曾设想过一种冰球型的购物设备，见第五章，这是他的变体，后来又演变为亚马逊的智能音箱 Echo。第三个想法是打造一种预装大部分流行电影和电视剧并能无限更新的机顶设备。我们花了几周时间研究、撰写和修改这些想法的新闻稿、常见问题，但他们都存在技术授权或定价问题。几个星期后，我们转移了关注点，心无旁骛地研究那些关于内容订阅的想法。乔什负责的是信息收集，他打电话给各大制片厂的熟人进行面谈，还建立了新的关系。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的信息令人沮丧，网飞和我们的预算相当，但已经遥遥领先，我们根本无法集合起他们提供的那些品类。我们还得知，我们以前听说的3000万到4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过时。等到我们启动时，网飞在内容上的支出已经翻倍。对于订阅服务，跟风提供山寨服务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提供网飞没有的电影和电视剧。我们提供的服务还必须有别于 Hulu， 它锁定了福克斯和 NBC 的大部分最佳电视剧。对于交易型视频点播 TVOD 业务， 基于品类的差异化是不可能的。亚马逊、苹果、微软和索尼都有同样的影片，而创建独特的作品目录则是订阅业务的关键所在。我们讨论了无数的概念，一个办法是深度挖掘恐怖片、纪录片等特殊类型的电影，另一个办法是每周为客户免费提供一部电影，借此吸引他们加入订阅。鉴于我们的优质影片可选择的非常少，我们讨论从低价做起，每月 3.99 美元，但这个价格我们无利可图。我们想尽早的提高价格，而这不太符合亚马逊的工作法。和杰夫进行第四次或第五次会谈时，我们痛苦地发现，我们的硬件和订阅计划毫无进展。数字视频团队的几位领导者围坐在杰夫位于西雅图南湖联合区 Day One 北楼六层的小会议室的办公桌旁，就和我们此前的数次会议一样，我们审查了一堆想法，讨论电影类型，并考虑定价和预算方案。不知什么时候，杰夫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想法，我们给金牌会员提供免费视频服务。这个想法谁也没有提出过，可行吗？杰夫提醒我们，最初网飞的 DVD 订阅服务就提供了 Watch Now 流媒体视频服务，免费，其实是包含在内的。他说这是赠送的服务，网飞的电影和电视剧的品类起初也不太丰富，不足以让客户额外掏钱，网飞将这个增值服务送给客户，作为现有订阅服务的一部分。网飞实际上是在说，你的付费服务非常棒，对了，你还可以附带观看视频。三年后，网飞的大部分客户都成了流媒体用户，他们不再租赁 DVD。 如果网飞开始推出流媒体服务时就把它作为单独的订阅服务，那这种转换就不会如此顺畅和无缝衔接。事实上，很多客户可能根本就不愿意支付订阅费。订阅服务存在一个鸡与蛋的难题，要吸引付费订户，你就得提供很棒的服务，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冷启动问题，通常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通过未来数年的订户增长才有可能收回这些投资。杰夫认为，即使我们将流媒体视频服务赠送给金牌会员，从长期来看，我们也仍然可以盈利。长期思维等于亚马逊工作法。如何做呢？流媒体订阅服务的成本是固定的，网飞从电影制片厂手中获得某部电影或电视剧的授权，要支付固定的费用，这笔费用不是基于使用情况，网飞的客户观看一次或数百次这个视频成本都是一样的，当然也存在某些可变成本，比如带宽和服务器的费用，但这些成本每次观看只有几分钱，而且就大多数技术而言，这些成本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下降。这种成本结构与 DVD 租赁业务大不相同，后者的成本、仓储、薪资、配送、备用影碟是可变的。创建广受欢迎、成本固定的订阅服务的最大好处是，订户一旦超过某个数量，订阅服务收入的每一块钱都是纯利润。实现这个目标的难点是：一、获得大量的订户；二、建立必看电影和电视剧的目录，将视频服务与我们现有的大量而且持续增长的金牌会员基础整合起来，我们就可以顺利地解决第一个问题。我们不太担心最初的品类不佳，因为我们成功的时间维度是以数年来衡量的。我们完全相信，假以时日，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投资，集合起品类丰富的电影和电视剧。如果我们把这一点做好了，客户最终会被吸引成为金牌会员，不仅是因为快速而免费的配送服务，还会因为包含在会员费中的流媒体视频服务。这种赠送的增值服务成为必备的会员权益。杰夫还指出， Prime 如果有了流媒体视频，将成为独一无二的服务和极具竞争力的差异点。亚马逊是一家持续增长的综合性公司，在全球多个市场和领域与人竞争，要把亚马逊打造为各个业务类别和市场中的独特产品，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但是他认为 Prime 就是做到这一点的诱人的道路。竞争对手可能推出克隆版的 Prime 配送服务，也可能创建类似于网飞的服务，但谁也不可能两者兼具。 Prime Video 即将推出，我们仅有几个月的准备时间，推出时间定为2011年2月。 Love Film 并未成功。与此同时，我们还在进行其他的工作，收购欧洲影视订阅服务商 Love Film， 它实际上是欧洲版的网飞，提供 DVD 邮件出租服务以及流媒体电影和电视剧。 Love Film 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网飞，当时还没有在欧洲推出。完成收购后，我们立即同几大电影制片厂开展谈判，想购买一些优质的好莱坞电影和电视剧的长期独家授权。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我们在英国和德国的影视作品的丰富性就会超过美国的亚马逊或网飞。